我们要念五处的圣经，都在音乐。我特别请各位留意，念这五处的经文里面都有一个相同的名词，这个是今天的讲台的题目。约翰福音书第四章，约翰福音书第四章二十四节，约翰福音书第四章二十四节，一百三十页。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第二次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六节，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六节，一百六十六页，一百六十六页。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六节，一百六十六页。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横切在线，写在家中过敏，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下面讲过敏，下面讲用饭。再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往下看了，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七节，两百四十九页，两百四十九页。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七节，两百四十九页。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七节，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这混乱也可以讲乱讲谬讲谬讲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请再看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就再往后翻了，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两百七十二页，两百七十二页。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两百七十二页。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最后再看约翰一书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八节，约翰一书在后面，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八节，三百四十七页，三百四十七页。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八节，三百四十七页。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八节，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圣经就念到这里。我想弟兄姊妹已经看出来，这个五处的经节里面有一个共同的智慧，就是诚实，就是诚实。我们过去两个主日，我们讲到世界上有十大格言，讲出十条是被大家所看重、所实行的格言，十大格言。那我们今天讲到诚实的，也是西方人的一个格言。他们西方人可能讲一句英文，说是 honesty, best policy, 是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作不耍手段就是最好的手段，诚实是最好的政策，不玩手段就是最好的手段。这个诚实两个字啊，在新约圣经里面希腊文呢，那个意思就是真实，或者更简单讲就是真，真假的真。是耶稣说我就是真理，那个真理啊就是真实。真实包含三方面，一个是不欺骗人， 真实不虚，第二是不虚，没有虚假虚伪，第三是不空，不是空的，是实在的，是真实啊，有不虚、不假、不空这三个要素。耶稣说：“我就是真理，主耶稣本身就是真理的化身。”我们信耶稣，就是把一个真理接受到心里面来，做我们生活的动力。我们的言语、行动、思想、意念，都被这个真理所约束，被这个真理所带领，也被这个真理所影响、所熏陶，使得我们的生活一天天更真实，更不虚，也不虚，也不空。这就是真理。所以这里面讲到诚实啊，实际上是真实，而真实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么用我们中国人所了解的话来说，我们孟子曾经说过：“诚者天之道，知诚者是人之道。天道是诚，知诚是人道。什么叫知的？知的不但思想、思考，而且思慕，渴慕的慕，思慕。而且这个思啊，有种追思的样子，有种是追求的意思。所以讲知诚者是人之道，天道和人道。”可以从这个诚字来分解，诚者是天之道，知诚者是人之道。那么朱熹啊，朱子家一解释什么叫做天道人道，什么是诚与知诚，他说诚者是天道之本然，本来就是这样。那么知诚者呢，是人道之当然。一个本然，一个当然，是很容易了解，就是理学上不难懂。本然就是说本来就是这样，天道是自自然然的，本来就有的，本然。而我们当然是做人应当效法天，孔子懂得效法天吗？我们效法天，人是效法天，思慕这个天，那是当然，理所当然的当然。我们应当去效法天，这是当然的。你效法天的结果呢，就能够一天天更像天，更被天所影响，被天所教导，被天所带领，被天所约束，这样的人就慢慢的一天天更像样，更像天。苏格拉底说人生的目的是在追求像神，是像这个天，天就是神。所以天道就是本然，本来如此的，人道是当然应当如此。那么本然什么东西，就是良知良能，良知良能。古人告诉我们说什么是良知良能，你不学而能，就是良能，不要学就会了良能。你不要学，你不要学那个对，就是良能。不虑而知是良知，不要思虑，他不然知道。比方说小孩子一生出来就是吃奶，就是喝奶，啃奶，是谁教他？这不容易啊，你就啃奶干不容易啊。大人不一定会吃奶，小孩子现在就会吃他母亲的奶，这为什么？这是一种本能，不学他就会。什么叫做你说咱讲本能？本能就是良能啊，所谓良能。那么良知是什么呢？良知就是说我不要去思虑，不要思考，他就知道。比方说小孩子呢，你给他的香的味道他就愿意接受，你臭的味道他就躲开，就躲开，他没有学习嘛，他就躲开。我们说是直觉的反应。为什么直觉反应呢？它里面有个权衡，这是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一种良知良能，他懂得权衡是非好歹啊，愿意不愿意接受的拒绝，它里面有种权衡，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们古人实在是很精通，实在很了不起。古人所讲的话，我们拿来和圣经所讲的道理对照来看，可以说圣经里面的道理古人都有点摸着这个边儿。他所剩下不知道，就是不晓得有一位救主耶稣，不知道十字架的宝血，不晓得复活的真理。如果把这些真理抓进去了，这些人道就变成天道。一天到用人道人吸收天的成分了，这个人道就活了。我想这个就是关于诚实这个诚的，我需要添加一个说明的地方。这个诚实啊非常重要，这个诚实就是真诚，真诚就是耶稣基督，人信了耶稣在里面。那么我们就从五方面解释了诚实的实际情况。这五方面是刚才所念的五处经文。 基督在约翰四章里面讲到神是灵，所以拜他的都用心灵诚实来拜，这是关于信仰。我们一个人有了神在里面的生命，我们的信仰呢就得维持一个诚实的标准。如何诚实等一下来再说。第二，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讲到吃饭，人吃饭也用诚实的心吃饭啊，欢喜诚实的心敬饭，可见吃饭的代表是生活，我们每天要吃饭代表生活，生活中间不能缺少诚实。刚才讲敬拜是信仰，吃饭是生活，信仰也好生活也好都得诚实。第三，刚才所念的哥林多后书第二章讲的讲道，讲道要诚实，这是代表工作。工作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工作单单是我经历过的或者在座一些传道人，讲道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工作，不一定都用口来讲，你的身体也会讲道，口传身传都是传，甚至于有人一句话都不说的默默无声的寻道，他用血来传，血也可以传，流着血来传道，寻道者，因为 the marker 就是寻道者和 the good man 那个见证人，这见证和寻道者在希腊人是同一个字，一个语根的，就是说寻道者和见证人必要就是一个，换句话说，做见证人必要就是得存必死的心去为主寻道，这个就是讲道。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讲道，用他的口讲，用他的身体讲，用他的言语讲，用他的行为讲，用他的思想讲，用他的整个为人的表现来讲，或者流血舍命来讲，都可以讲到。所以我们讲到代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也要诚实。第四，这是以弗所书四章讲的，要用爱心说诚实话，这是言语上的诚实。我们不能不说话，每个人一天有说话，言语方面要诚实。最后一个，约翰一书所讲的，你们彼此相爱，不要再在言语和口唇上，那就要用行为和诚实上。这个相爱是代表我们在主里面说，这个是种行为，代表行为。说话是言语，相爱是行动啊。那么刚才讲的敬拜也好，敬拜代表信仰，吃饭代表生活，讲道代表工作，言语说话，说话代表言语，那么相爱代表行动。这五方面都要诚实。我们今天限于时间呢，只能够在每一点上提供一点啊，提供一点几个要点给弟兄姊妹做个参考。我们每一次查经也好，讲道也好，我个人的感觉这不过是提出来一些给大家有一种方向指引出来，你循着这个方向自己去读经去思考，神总会告诉你提示你，不能完全依靠讲台，应当依靠你里面的良知良能，那就是耶稣住在你里面，你直接向他请教，讲台只能够给你提供一个参考，给你一个概念，提供一个构想或者一个远景，实际的情况需要你个人和耶稣之间发生更亲密的关系去读经去思想去默想去祷告去仰望，我相信主会把更多真理的亮光解释给你。我们古人说不成无物，不成了就没有东西，可见成是多重要，不成无物没东西，可见一个人的诚实就是一个人的内容，诚实就是我们的内容，我们如果不诚实就是没有内容，没有内容是轻飘飘没有分量，人们瞧不起他，随风飘来飘去的没有境界啊，自然没有境界没有主见，人家说什么就什么，跟着人家跑，你就有分量，因为我们站得住成了自己，那怎么办呢？要诚实，不成无物记载是不错的道理。那么我们怎么诚实呢？刚才讲过信耶稣基督就是接受个真理进来，真理来了你就天天更像他，就更合乎诚实的要求，就能够更诚实。那么第一个就需要在敬拜的事情上学习，神是灵，所以我们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这个敬拜我今天没有这么多时间来和弟兄姊妹多多来反复查经，只能够提供几个提点要点。那么敬拜这中文的翻译很好啊，敬我们在敬神如神在，我们今天的诗歌讲敬畏耶和华就会开端，我们敬神神就在这里，古人说敬神如神在，他讲如，我们今天说敬神是敬神在， 相信神在，神是无所不在啊，而是超乎众人之上，万物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到处可以找到神。不是单单在礼拜堂或者大礼堂，我们建这个大礼堂或者教堂里，不是单单来到这里，你到处可以找到他。古人说道是不可距离啊，不能距离。为什么不可距离？因为到处都有嘛，你在任何空间任何时间里面找得到他，他充满宇宙。那么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既然知道这个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我们必须要恭敬虔诚，不能有一点放肆，不能有一点随便，不能有一点点马马虎虎的啊，任意妄为啊，都不可以。因为知道他知道，他不但知道你外面看你外表，也晓得你的内心。所以我们正当在神前，这是正心诚意，这是诚诚实实的恭恭敬敬，就是安安静静的在主面前敬拜。所以敬拜第一要知道他在这，第二是个拜，拜什么意思？最好的说法，这个拜是五体投地。我们跟人家拜，过去我们不信主的时候，逢年过节跟长辈磕头啊拜。我的母亲以前我给他磕头，他信了主的拒绝我，不能再磕，不能拜，只能拜独一的神。我是他儿子，他不要我拜，只能拜独一的神，他拒绝了，他认识真理。这个拜什么意思？趴在地上磕头啊，是五体投地。所谓五体投地，不过是身体的降服啊。真正的敬拜呢，不仅身体的五体投地，而且整个人，包括你的思想意念，完全投降，投降给这位神。你完全投降的时候呢，你就没有保留了。你不能再有保留，我的想法、我的看法、我的做法都不能保留。换句话说，你完全敬拜的时候呢，就是在神前把自己完全交出来，无保留，没有什么我的这要这样要那样，绝不可能再有你自己的一套，完全交出来，这是敬拜。所以每一次来敬拜，里面都有奉献自己献身的意义含在内涵在里面，它的内涵呢有献身的意义。你看看马太福音书这本书就讲得很清楚，因为马太福音书的主题是讲耶稣是王，是王。马可讲耶稣是仆人，路加讲耶稣是人，约翰讲耶稣是神。那么这讲耶稣是王的这位马太，在他的福音书里面呢，到处看见敬拜。因为既然他是王，我们就得拜他嘛，拜他，拜周一的真神。怎么拜法呢？啊，我觉得在马太第二章里面有两种不同的拜。一种拜是诚心诚意的拜，就是东方博士，他在东方看见耶稣的心，是可以说千里万里、万里迢迢的，啊，风雨无阻的，什么关山难渡都不管，就来了，就那么远跑。我有一天到讲到这个东方的博士，可能从东，可能从我们东方中国去，西汉人间去啊，可能是，但是还没有定论，就是从东方来，从东方跑到那个时候啊。跑到耶路撒冷玻璃城去，这个万里迢迢的这么去啊，他真心真意的拜，去拜耶稣，还要拜那个新生的王。等到他找到玻璃城，找到了耶稣，坐在玛利亚的怀抱里面，这几个东方的几个博士，是博士三星家，就是看星象学的，他就拜，怎么拜呢？献上了黄金、乳香、末药。你看他一拜就奉献。一拜就献上黄金、乳香、末药，当年总物值。今天我们都讲的黄金所代表的是尊荣、尊贵荣耀。我们一拜神，就把自己的尊贵荣耀摆上来。什么是尊贵荣耀？就是面子，就是你的面子。我们这个面子下不了，面子不能撕破。你应该敬拜神的撕破面子，就不要面子。只有主有面子，我没有面子；你有面子，主就没有面子。当你不要面子，位置摆上就是有面子。所以这个尊荣，黄金代表尊贵荣耀，就是面子，是吧？这样，为了主做见证，撒玛利亚的妇人就做见证。他把我过去一切都说出来，他是个妓女，有五个账，他就说了，把过去的底子都兜出来，他自己兜他自己，他不要脸，他不要脸的结果呢，许多人悔改，信主。所以这个黄金，莫要乳香，我已经讲过了，代表受苦的心智，代表十字架。我们的奉献是为主立定心智受苦，为他受苦，被十字架跟随他，奉献我们的尊贵荣耀，这样人是真正的敬拜。但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里面，有这个真的敬拜，也有假的敬拜。什么是假的敬拜？这个希律王，希律王告诉那个东方博士说：“你们去找啊，去找，他活地方去找，找到了耶稣啊，
我也去拜他，他也去拜。你看西律王他会拜耶稣吗？他后来等到知道找到耶稣了，可是这三个东方的博士就是从另外一条路回去，那么西律王上当，就下命令在所有城里面附近所有两岁以内的小孩都能杀光，他想所有一个把他杀掉，一个都不漏啊，他宁可杀死一千几万人不要跑掉耶稣一个都杀掉。但是耶稣已经能保守到埃及去了，到埃及去了。所以你看见这是假的敬拜，他是为了杀人。我听说大陆刚刚沦陷，因为38年、39年刚沦陷的时候，第一年他沦陷了，大陆沦陷的时候，教会还有活动，还有活动，牧师还能讲道，会有还能聚会。可是呢，北干就混在会众里面，他不会讲什么道。如果你这个牧师啊，在大陆上那时候，如果你不照着他们那个伪政权，他们那种无神论者所定规的这种纲要来讲的话，好，你这么讲，你下来就失踪了，就没有这个人。还有个呢，他也参加里面聚会，他也在敬拜，这就北干，他假的敬拜是虚律式的敬拜，他不就要杀，要杀基督徒。有些他看到前面基督徒奉献什么，他就去叫他。啊，你说奉献的教会，你能奉献给多更多给他的账？这就看到他的虚多这种虚律式的敬拜是存心不良的，动机不正的，是挂着一种所谓披着羊皮的狼，里面是狼，外面是羊皮，这种敬拜是虚律式的，我们要小心。另外还有在马太福音书里面八章里面讲到大麻风，耶稣从山上下来，大麻风来找他说，哇，你要肯的话我就得洁净。耶稣立刻伸手摸他，这个大妈妈就拜他，在那跪着拜拜耶稣，耶稣立刻摸他，摸了他就好，就好，病得到医治。那敬拜的人病得到医治，你看许多人来到聚会中间，很多人还在发烧，还在胃痛呢，哪里不舒服了，很多人他来到主面前聚会完了回去呢，不晓得什么时候病好了，因为主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当你真正有个敬拜神的心，你的心对了，动机正，你在神前光景对不错，神就赐福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你那个病都没有，就拿掉了。大麻风在主的面前，大麻风一方面代表病，一方面预表罪。大麻风是个罪，有多少罪来到主面前，主都会赦免，要来敬拜。前一天，礼拜日前天就是这个礼拜五的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他说我是过去灵粮堂的一个姊妹，叫我寇伯伯。说你有什么事情？他说我有人先跟你谈。我说你在电话里讲好不好？不行，一定要当面谈。后来我说那好，那礼拜六啊，上午到教会来，到我课堂来，10点钟来谈。到了之后来了，来两个人，一男一女。就介绍的是对夫妇，那个女的，我一看就晓得有问题，眼睛啊直的，看着直的，就是不会动眼直的，他一看就晓得有问题，有东西在那里面，有邪灵在那里面。我说你有什么事情找我来找我呢？他说我请你为我祷告。那什么事情？请你祷告求上帝给我勇气，勇气在哪？使我能够卧轨自杀，卧轨这躺在血轨上自杀，说上帝给他勇气卧轨自杀。真是奇怪啊，只有人家到我拜祷求生没有求死的，这是卧轨自杀的时候求。我没办法说，我看他先生，他现在就讲了4年多了，这个疯疯癫癫不正常，一下就正常了，那个不正常，曾经有5次或者6次自杀的记录啊，跳河到了河里跳下去了，他就爬上来，他还觉得水太凉了啊，等他用农药自杀了，他等他又是自己有时候又去又呕吐出来了嘛，又自杀又自杀啊，煤气开了煤气，像家人一样，先生在国中教书，夜晚监测回来一看，又不是煤气，三个孩子都中毒了，他也中毒了，关了。各自自杀，割腕，什么都做，都没有死成。他先生气愤愤跟我讲，我跟他讲，你要死就死，真的死透了，你没死透了，你只有死掉了，要死就死，啊，死了那么多，4年还受不了。那么这个人怎么回事呢？到底什么原因呢？他后来，他先生不好意思讲，他也说了，说了什么？犯奸淫，他违背他丈夫跟他的邻舍犯奸淫。我就问他说你知道吗？他怎么会不知道？我全村人都知道。那我说你对你太太怎么样？说我还能怎么样？他说我的太太只好原谅他。我说好，说你丈夫都原谅你了，说你他是基督徒，他说过去在灵粮堂。我说你祷告没？ 那我怎么没有祷告？我就是看在旧约圣经里面讲，犯奸淫的人呢、啊，那用石头打死啊。所以我要是死，我非要死不可。我死了，好像啊，我这个罪才能得到赦免。你大错特错，旧约时代是这样的，律法是这样的。在新约，你看约翰八章里面讲那个犯淫乱罪的罪人，被带到耶稣面前，大家说这个人按照摩西律法用石头打死。现在你看该怎么办？耶稣说什么？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谁可以先拿石头打。结果从老到小都跑掉，没有人敢打。为什么？大家可能自己都有罪。所以我说，你看那个犯淫乱罪的罪人，耶稣都不打，就赦免他。不过耶稣警告他，啊，你呀、啊，我也不打，我也不，我不打你了啊，我也不责罚你。但是呢，你从此不要再犯罪。可他真的说不然，他一而再的犯淫乱罪。没有车辆，没有钱，去坐计程车跑到台北，大兜圈兜了兜到半夜，然后兜来兜去，到了时候没有钱，没有钱怎么办？没有钱呢，告诉那个司机说：“我有身体给你好了。”这司机就把他给侮辱了，就这样，还要给他钱。这个奇不怪的事情发生，都是被邪灵带领中风。后来我发现他丈夫啊，他对圣经下功夫，拼命追求。他原来在灵粮堂，后来我走了，他也跑到一个什么三聚会所，聚会三会所，后来又到新约教会去搞。搞到后来邪灵病了，一塌糊涂，变成这个样，病终的，到时给他倒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主已经赦免你，你要悔改认罪。你丈夫谁有资格打你？你丈夫有用有资格打你？那他都不打，主赦免你，你就平安，你从此不要再犯罪。好了，就来讲。那么到底接受不接受不知道，为他祷告。你看多可怜，这个罪得到赦免，大麻风了，来到主面前，主一摸他就好了。你肯来到主面前，主可以说没有一个罪是不可以饶恕的，没有一个罪是耶稣所不愿意饶恕的，都可以饶恕，只要你悔改。你来了，切切实实悔改，为了罪一摸就好啊。这个是四年，这个丈夫实在受不了，他一方面国中招夫，一方面要照顾这个四个孩子，三个孩子。所以你看今天的情况，我们都是求主怜悯。许多人读经不晓得读些什么，他抓住神的话，反而被撒旦利用，被撒旦利用，撒旦也在读圣经。撒旦也是利用圣经来害人，就说，所以读经的时候要真的求主给你智慧，让你懂得进入真理的灵，带领你进入真理，不要抓着旧约一些圣经就拿来，作为你可以自杀的根据，这是很大的错误。求主怜悯，用大麻风能够接近是敬拜神的结果。还有呢，那么就是管会堂的耶路人病的要已经死了，耶稣一祷告一摸掌复活了，死人也能复活。今天来到主面前敬拜，使得地中人能够复活过来，那是靠主的恩典。你看敬拜的奇妙。再来马太二十章，西底派儿子的母亲，他来为耶向耶稣祷告，求主为他两个儿子，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一个右边，正求禄位。我跟你讲过，求禄不是受这个禄，求禄求职位，主耶稣没有答应。这种敬拜是突然的，你如果来到神前敬拜。但是你却心里面想，我在这里找找什么关系，拉拉什么背景，这些有个做官的，我跟他联络联络啊，将来就是拉抬举抬举我。纯这种心的这个敬拜，不然没有用，就不会打。固然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可以彼此帮助，应当的，但是你不能够纯心拿这个作为一个求入位、求机会、求发财、求升官的机会，这种想法，我也就没有办法。这种敬拜是突然的，你如果来到神前敬拜。但是你却心里面想，我在这里找找什么关系，拉拉什么背景，这些有些做官的，我跟他联络联络啊，将来你就拉抬举抬举我。纯这种心的这个敬拜，不然没有用，就不会答应。固然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可以彼此帮助，应当的，但是你不能够纯心拿这个作为一个求入位、求机会、求发财、求升官的机会，这种想法就不会答应。那么还有呢？就是二十七章的马太讲的，罗马军兵啊，也居然在那拜耶稣，他就讥笑耶稣，讽刺耶稣，他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然后他先给他穿上紫袍，戴上荆棘冠冕，弄一条芦苇给他当船帐，然后拜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讥笑他，讽刺他，打他，吐唾沫在他脸上，然后拜他，这种拜，这种拜，你想就不要了，这种拜就是完全是种讽刺讥笑的态度。我不知道今天我们中间有没有哪一位存着这种态度来，我听听看你们基督教讲些什么东西啊？看挑剔的态度、批判的态度，这样态度来的，这是侮辱，侮辱。来到主面前，你这种态度，你不要想得到什么回事。 什么也得不到，得到的还是个虚空，什么都没有，必须来到这虔诚的敬拜，实在敬拜。好像你看这个东方的博士，千里万里那么远远的路，那么远的路来拜。我们今天我还在祷告早上，我怕有点台风啊，会影响聚会。这个感谢赞美，今天还是坐满了屋子的聚会。有的时候呢，一点点风雨就不来聚会了。就想想他这个东方博士，这是多少关山万重啊，他风雨无阻的千里迢迢来，这是真正的敬拜。所以这些都是拜。到了最后，马太28章，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许多姊妹们看见耶稣活着，抱住耶稣拜他，不让他走了。那真正爱心在那要留耶稣了。后来耶稣要升天升上去，门徒也看见他们也拜了。这个敬拜是真正渴慕与主同在的那种敬拜，这是好的。所以我们在约翰4章的里面讲到敬拜神呢，我们有更多时间和诸位思想了，就是把马太福音中间所讲的各种不同形态的敬拜提供给诸位啊做一个参考，有的是榜样，有的是见证。第二种说吃饭。吃饭也得诚实啊，你说吃饭还有什么诚实不诚实？饭来就吃，有人吃饭并不诚实，因为我们基督徒吃饭以前要有个祷告，要感恩谢饭。许多人谢了饭，吃饭的有所挑剔。年轻人的家人看见饭菜不好了，虽然祷告说主啊，我谢谢你预备的饮食，那吃了时候一点都不感谢，还挑剔这个不好那个不行啊。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诚实，还有心中如果有什么问题，遭遇到什么挫折。什么麻烦的事情来了，心情不好，你吃饭的时候也没有诚实的心，也没有感恩的心。我记得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讲的大卫王，那是在撒母耳记下12章里面，大卫王犯了奸淫罪，犯奸淫罪之后，神就击打他那个犯淫乱所生的儿子，他有88个生儿子，那个儿子没有名字，结果病了，他知道不好了，就在地上睡在地上，禁食七昼夜。一直求，但是求啊，他家里的老臣呢、拉他说王，他是王嘛，大卫王，他家里的很年老的老臣来拉他说，王啊，你不要赖在地上了啊，他就起来吃饭，不吃饭禁食。后来神还是把那个他淫乱所生儿打死，然后禁死了。有的时候他家里人说话挺小声，用口语说儿女呢，他讲说已经死了。大卫很聪明，一看那个情况不对了，他就问说，哎，我那个儿子是不是死了？他们只好说实话说了。大卫听到儿子死了，并没有发脾气，并没有撕掉圣经，并没有怨天尤人、泼妇骂街，在那没有，都没有。他听到儿子死了，起来了，从地上起来了，赶快沐浴洗澡，抹膏将膏抹上洗澡，然后吃饭，然后先到圣殿敬拜，敬拜完了坐下来，说开饭，吃饭，他之前没吃饭，吃饭。这个饭吃了，他家里人觉得奇怪，说你儿子还没有死的时候你都不吃饭，儿子死了还能吃饭吗？好像很反常。但是这个叫做诚实的敬用饭，他在神面前诚诚实实的。他虽然求神要治他儿子的病，可神没有听，神把他儿子还让他死掉，他淫乱所生来的，他死了，他并没有一点点不高兴，没有一点点抗议的这种心，他诚诚实实的就照样谢饭吃饭，这个是很好的榜样。我多年以前，我不记得以前讲过没有，我在平州讲道，碰到一件事，一个年老的牧师，挪威人，他请我到教会讲道。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在中国很多年就快一块吃饭，吃饭他就老牧师就祷告谢饭，谢恩之后开始吃饭，吃了一半。电报的，一个送电报的，就老牧师就这电报给他，他是外国人，打开电报看完了，他这么愣了一下，就把电报放在那个碗里，照样吃饭。吃完了到晚上，我讲一天道，这个凡事谢恩，我也不知道他遭遇什么，我讲凡事谢恩的道是神的旨意。我讲完了，他就站起来，他说我可不可以做个见证？我当然欢迎了，他就改过见证。他说今天中午我在吃饭的时候。接到电报，我的儿子死了。他的儿子在挪威死了，电报打死了。他说我当然儿子死掉了，虽然我的儿子已经信了耶稣，我知道他死了将来还能复活，还可以见面，可是儿子死了总有点难过啊，依依不舍。但是我一想，我刚才吃饭的时候祷告过，感谢上帝， 预备的饮食了。那么现在因为儿子死了，我能不能够不吃饭了，就把碗一丢就坐房间就哭了？不能这样说，我还得饭把饭吃完，吃完了还到房间去了，就祷告了。所以他说我感谢给我力量了，他相信我一向所传的耶稣是复活的主，他是复活的，说我儿子信耶稣死了也能复活，所以有这个复活的信念呢，就支持我能够在神的面前不失态。他们讲的中文话，不失态，没有失掉的态，就说没有失礼。他说这也算是感谢，这是因为什么？他诚实的心，不管遭遇什么事他照样还能够，已经感谢了，照样诚实的心。所以我们应该有这个心。有一年在新加坡，一个姊妹请我们吃饭，她家里的饭碗就可硬着，饭碗上印着一首打油诗，我还记得，有人有饭不能吃，啊，有人有饭不能吃，因为有病嘛，不能吃饭。有人有饭不能吃，有人想吃没有饭，乞丐想吃他没饭叫花子。第三句话说，我今有饭又能吃，大恩大德当颂赞，这个赞跟饭押韵的，当颂赞，大恩大德应当颂赞赞。他说有人有饭不能吃，他病了嘛？有人想吃没有饭，他穷嘛？我今呢，也没病也不穷，有饭能吃，大恩大德应当颂赞，磕在这饭碗上，这是很好的一句话。我觉得每一次我们吃饭都得想想来这恩典。抗战的时候，我在师范学校教书，带领学生逃难，打仗嘛逃难，往那里走。哦，那时候我们饿过饭，也吃过什么饭都吃过，酸的、臭的、馊的，什么饭都吃过。那时候吃的饭，拿着吃饭要小心啊，你饿还得慢慢吃，不能忙啊。要忙的时候，说不定铁钉就吞下去了。这个饭里有铁钉，有玻璃碎，什么都有，煎香搞的，什么都给你放在饭里面去，啊，增加了重量。所以你看这个，人们那种情况过过了日子，我们就晓得应当感谢。吃饭的时候，诚实的心用饭，诚诚实实的用饭。相信神无所不知，我应当感谢他，神给我预备了饭食，多也好少也好，认为好也好不好也好，都应当感恩。这个时候代表生活。第三，讲道，我们讲道应当诚实，那不仅是态度上诚实，讲道的内容要实在诚实，动机要诚实，态度、动机、内容都得诚实。但把这个道说的实在，没有虚假，都是出于神的话，见证就是实在很近，态度诚诚实实，没有轻佻的态度。有人喜欢开玩笑，开玩笑就讲台上嘻嘻哈哈开玩笑，太轻佻了。幽默是可以的，但是过分的这个赌局啊，过分的这个轻佻，那实在的会减轻啊你这个道的分量。所以我们要诚实讲道，实实在在讲道。宋尚杰这位弟兄是一个人所重用的人，但他讲的道很奇怪，他有时候讲的道让人家不可思议，但是也很奇妙，他大概是曾经实在很诚实，之前也用了他的道帮助人。我没有听过他讲道，我听过他的同工，听过他讲道人告诉我，都提到一件事，他有时候解释圣经很特别，他有时候解释这个比拉多啊，比拉多就是把耶稣判死刑那个犹太的刑，比拉多，比拉多啊，还有他讲的亚伯拉罕，这里有两个拉的，两个拉，他把这两个人搞成一起来在比较。他亚伯拉罕代表信心之父啊，信他的人都得信，有他的信心人信耶稣都得救。亚伯拉罕代表信心人，比拉多是代表魔鬼，他把耶稣的钉子判死刑啊，牺牲耶稣，牺牲真理的人。他说：“你看今天世界上啊，信主人比不信主要少的太多了。怎么知道呢？从这两个名字晓得，比拉多比着他拉了很多，他拉很多拉都拉走了。亚伯拉罕喊的很少。”你看看，亚伯拉得很惨，很少，都被他拉走了，比拉多的拉走了。你看这个解经法奇怪了，这个对我们中国人勉强听得懂，你知道西方人怎么懂什么叫比拉多，那莫名其妙。比拉多他拉得多，亚伯拉罕，那就这样解了。这奇妙在哪？是这么解经，很多人得救。他最后说，你要被比拉多拉去啊，还是要亚伯拉罕拉去？我大家都愿意亚伯拉罕拉去，都信。你看就讲到奇妙，他那个时代30年代、20年代的时候，他就讲这样讲。那今天如果像讲要把你轰下来了，轰下台了啊！所以这个你，我还听到这个人讲，那个年老的牧师讲的更妙。他说我们中国有百家姓，百家姓的赵天孙李周吴郑王，赵姓第一姓啊。但是呢，圣经里面也有姓，圣经里面这个首姓什么姓？姓耶，耶稣的耶啊。他你看旧约是叫耶和华姓耶的，新约是耶稣也姓耶的， 他们住在耶加村叫做耶路撒冷。你看这块，这个写经写的妙吗？这叫做诚实讲道，按照诚实讲啊，奇奇怪怪什么都有啊。那么还有些人呢，在圣经里面不晓得圣经的意思，他随便解释的。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诸位不必看，马太二十三章里面讲耶稣讲的这话很特别啊。他说不要称地上人为拉比，拉比就是夫子，不要称为拉比啊，也不要叫地上人叫父亲，那么我的爸爸我不能叫他父亲了啊，你叫父亲，也不要称什么师尊。那么许多人就说这什么道理呢啊？这地上人不要听见个父亲，那我回到家里叫爸爸，不叫爸爸，叫哥哥叫弟弟，你说这什么叫法呢？他不懂那个意思。那是说指的三种宗教，拉比也是犹太教，犹太教的拉比啊。那么就是说你不要称为拉比，你不要称他为夫子，拉比都是弟兄。第二，不要称人间的地上的人叫父亲，那什么是天主教说的？你看天主教叫神的 father， 叫神父，叫爸爸，这个 pope 这个教皇就是爸爸的意思。所以你不要叫人家地上人叫父，只是天主教说的，他叫人家叫父嘛 ，father 啊 ，sister 那叫兄弟姐妹，那个叫神叫父亲，那这个人也叫他父亲，这是主老早主有，当然主是无所不知的，超越过时间空间的，他老早晓得天主教回来会给人演变成这种错误啊。还有一个师尊，意思说基督教里面不要称牧师，我这样讲很多人反对，就像很多人牧师嘛，师尊这个字英文叫 reverend。R-E-V 简称的 R-E-V 那个字，那个不能称量。诗篇一百十一篇第九节里面说他的名是称为圣而可畏，那个英文叫做 Reverend， 就是那个字，就是 R-E-V 那个简单写的，你看外面写 R-E-V 那个字牧师啊，那个实在是偷窃神的荣耀，不可以用的。他现在外国人懂得了，他不用这个，用 Minister 这个 Pastor 是可以，不能用这个 Reverend， 这个在是上帝的名。所以你看不要叫诗篇，不要叫父亲，不要叫拉比，这是三个宗教，一个是犹太教，一个是天主教，是基督教，这主耶稣讲，这是马太二十三章里的话。许多人不懂得随便引用这个话啊，做儿女的听了这个话了，好，回到家里不叫父亲叫父亲，这是因为圣经这样讲。做学生的跟老师的不要跟你老师了，对圣经这样讲，那错了。属世的伦常关系和属灵的这种位分不能混为一谈，不能混为一谈。我们的教会里面都是弟兄姊妹，刚才私会的是我的儿子，他在这儿，从前年轻的时候，这个从前在这个青年团聚会啊，就是我讲道，讲完他跟请寇弟兄讲道，大家笑死了，叫爸爸叫寇弟兄。那是在教会里面呢，他家里他不能叫我弟兄啊，家里叫我弟兄啊。所以你看这个情形是伦理观念，伦理观念跟教会跟家庭社会不能跟那个属灵混为一谈呢、啊、这个要弄清，这不然的话就不叫做，就不能叫做这个按照诚实讲道，这很重要，我们要了解。第四就是说话，我们要诚诚实实，凭爱心说实话。我这个人很会得罪，说实在话，为什么缘故呢？就是因为说实话，我觉得我如果不说，他始终不晓得错在哪里，就害了他。很多人哎呀，免得不要说得罪人的话，得罪何必呢？得罪大家都不舒服，何必？那我不知道是得罪人，我觉得那个错误要不指出来的话，他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他不纠正他，他不晓得。所以凭爱心说，凭爱心说实话。许多时候啊，我说了，之后要打电话去，很多时候或者写封信，或者跟他当面讲，说你不要怪我，我实在是凭爱心会给你讲，因为你是错的。就说我站在一个负责人地位不讲不行，特别是教会同工们，我一定要说。你不说他就错在那儿，不知道错在哪里，我就晓得你有责任去讲。所以说了要凭爱心说实话。前几天的中央日报登载了有一个刊物，什么杂志刊物，邀请了一些外国人，在中国住了很多年的外国人在一起谈到中国文化。我有看注意到那个中间有两个外国人呢，我认识他，我注意看中央报就登出来了，这两个也很爱中国人的这个两个外国人，一个是荷兰人，一个是英国人。他们呢对中国人一个批评，这个批评我想是善意，我想一定善意，他们也很爱中国。那么报纸登出来了，一个就是我们礼拜二给他查经的那个毕鲁安小姐 Miss Louis Burke 那个 Burke 那个路毕鲁安小姐，他说什么？他说中国人啊好像有点虚假啊，他的房东啊，管着他的房东啊，他就跟房东讲、哎、要不要调整房价、哎、他主动的讲跟房东讲，你要不要加点钱啊，住了这么久要加钱吗？那个房东说不要，你讲不要。他说啊，他讲的虽然讲不要，心里是要， 有的时候你给他钱，他说不要不要，这根吸过来，他讲不要。他说我们中国人这样，有这种情形。另外一个是英国人，那就是 Dr. Dale， 这是金代的，我们晓得金小亮，他也讲了他来中国溜中国一幕，他在那开个玩笑，他说中国人说的话你都靠不住，比方说叫你去修理什么房子啊，你叫我去来修理，他说好好，马上来马上来马上来，讲马上来啊，他说可惜中国的马常常出毛病。你说我们也不能否认，他说的话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他观察得很入围啊。他这么一讲，实在脸花烧，的确很脸花烧。我这人眼睛不好，我跟外国人在一起就常常跟他辩论，他说我们不好，我不要跟他辩论，他精神我没办法辩论，这世上是如此了。后来我那天有一天呢，就打电话给这个 Bert， 这个碧罗安小姐，我跟她讲我要去出国去一个月期间的讲道，你给我祷告。聊完了我顺便问他了，因为我们教会啊每月给他2000块钱交通费，我就问他说，说 by the way， 这个顺便谈一句，我说我们教会这个2000块交通费是不是太少一点？他说没有。我说哎，你是不是受你的房东的影响？我问他，他还没讲开，讲完天后他笑起来。我又打个电话给他的 Dale 丁大夫，哎，他忙出电话，你这你不能接，没打通。我要想先问他，我说哎，找你看看病怎么样？他要说马上来的话，我要问他，这个马是英国马还是中国马？很不好，你看口气很不好啊！这是有时候这不是报复，也就是说他的幽默我们也给他幽默摸一下了啊。有时候让西国人晓得中国人呢不是好欺负的，但同时我们中国人这种啊没有必要的，也不是说什么民族是真心这一套，我们也要接受人家善意的给我们的指正。但如果他们采取一种这个轻看的态度、消极的态度，或者是藐视或者开你玩笑，那我们也不能再客气，不能再客气啊！请外国人来往，今天在座也有西方朋友。西方朋友，这个跟外国人在一起，我的经验是说，我们就是有什么话老老实讲，他很配合。如果你老是跟他客气，什么跟客气，他就认为是你没有理可讲啊，他就是得理不饶人的啊。所以我们应当说实话啊，用爱心说诚实话很重要，不能够虚假，不能虚假。最后一个就是说，要你们相爱，要用不是用嘴唇相爱，要用行为和诚实相爱。这个行为诚实相爱呢？我觉得很重要，我用这个爱心的道理讲来，一年到头在讲，不要多讲，我就提一件事情，这个爱，这个律 law， 这个律，什么叫律？律是这个力量，比方说地心吸力，地心吸力这个力量谁都不能胜过，我一跳下就被它吸下来啊，这个律本身不能被破坏，除非有更高级的律代替了它，比方你弄一个人造卫星飞上去了，脱离掉它这个吸力，有那么高的高度，一定的高度才能越过它，超越过它影响。那么这个爱的力呢，是很奇妙的，没有人能够超越它，因为神就是爱，这个力是最高级的了。这个力在里面是怎么解释呢？比方说，年轻的妈妈，女孩子第一任做妈妈，第一次做妈妈，做第一任妈妈，那个滋味啊，我想说我母亲都晓得，这个第一任母亲做的那个宝贝的不得了，放在手上啊，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必要制定一条律？说做母亲的人一定要爱他的儿女，有没有必要制定这个律？谁要制定这个律是天下最大的傻瓜。没有必要跟母亲说你要爱你的儿女，他只要是他的儿女，他就会爱他。这叫做爱的律，上帝把这个律放在人心里面，只要你是个人，你就有这个律，不管你信不信耶稣都没关系，他都有这个律在里面。你像外边人照样一样嘛，啊，连强盗，都是强盗要怎么爱他的儿女？老虎是吃自己的儿子。这个什么道理？这是一种律在里面，这种律啊不能改变，没有例外，永远长存，任何情况都它是个律，所以这种律不需要，这个律已经制定了，不要不能改变，也不必再定，所以只要是做母亲的都会爱他的儿子。但是做继母的人就不同了，在这里做继母的原谅我这样讲啊，做继母人就很难说呢，做后做这个晚娘，做后母，你就得说你必须爱着这个儿女，前头的儿女爱他，得定律了，不然他不会，他就是爱，甚至做继母人的爱，人家看起来还是有几分虚假，几分人工在里面，是为了做给人看的，就他没有生命，什么道理？没有生命，不是共同的生命，母亲儿女是一个生命，一个血统，他天然会爱他，不必教，不要教育啊，不要去勉励，更不必忠责鞭策，什么忠责鞭策都多余的事儿，用不着，他自己会爱，他里面有生命，一个生命把它贯穿起来。同样的生命把两个人贯穿起来， 所以母子一定是同心，他会爱，他不能不爱，他就是爱的律在里面。那么后母就不能爱前妻的儿女，他就没有那个生命了，就勉强跟他串在一起啊，也很危险。那做出来给人看，人工的不是天然的，所以爱是什么？天然的，不是人工的。注意啊，因此弟兄相爱，弟兄姊妹相爱，只要是有共同的生命，不必说他会爱，除非没有共同生命，除非是假的基督徒，除非是挂名的教育，他没有共同的生命，一个有一个没有，这个在一起做弟兄啊，永远爱不起来，就是勉强爱，也像世界上的酒肉朋友一样，他不会有道义之交，他勉强基于共同的利害来结合了，怎么样？利害又分开了，他没有共同的生命，所以爱本身是从这里看，有共同的生命才会产生爱，没有共同生命，勉强做的人工的啊，用什么修养的方法了、教育的方法了，或者用法律的压力了、什么舆论的什么压力来了，那都没有用，那都是假的。所以基督教传的就是生命之道，都得在生命里面产生爱，生命以外没有爱，没有爱。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信了他才有生命，没有他就是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我们的相爱是很自然的事情，不必勉励，更不必纠责，就是说你到底信了没有？真正信的人都有了，他天然不爱，那就是打架也好，打得头破血流也没有关系，等待就好了。他里面共同的生命，他逼着他会和好，会和好不行，不和好就是说两个生命不同，除非是两个不同的生命就没办法和好，共同的生命一定会和好。所以这个和好呢，相爱的道理也是在诚实里面做到，诚诚实实的。所谓诚实，我再说，就是耶稣基督的代名词。人有了主就有诚实，无论是信仰、工作、生活、言语、行动，都能够被约束在诚实的范围里面，做一个真的人，做一个不假的人、不欺的人、不抠的人。这样的人是上帝的儿子。你愿意不愿意做一个这样的人？你如果今天还没有信主的话，今天是你的机会，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子。只要一件事情。信耶稣得到永生。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生命，在你的生命里面，我们不能不做一个诚实的人，我们也不能不说诚实的话，我们的工作、生活、信仰、言语、行动也不能没有诚实的表现，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没有得救。我们感谢赞美，今天我们在座大多数、绝大多数都是经得救的。我们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我们求主让把这个道理藏在心中，真是能够靠你的话托住我们、支持我们，我每天所行的道路、所做的工作、所说的话、所有的思想意念都能符合上帝的要求。我们感谢赞美，求你也恩待今天在我们中间听到的这些朋友，他们还没有和耶稣发生关系，他们现在就可以和耶稣发生关系，只要他们肯举起手来，一举手之劳就能得着永远的生命。主啊，求你感动他们。我们承认人的话说了一万遍都没有用，但是啊，你的灵一动工，他们就会悔改。求主施恩赐福。现在我问问啊，有没有人愿意在今天表示说我愿意信耶稣？你可以举个手，右手高举，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你说我今天愿意接受耶稣，不管你过去信了没有啊，感谢主，看见了，不管你过去信了没有啊，如果你说我信的好像没有诚实在我里面，那你这个信有问题啊，那你这个保险起见呢，还是举个手。你再觉知并不困难，但是得到恩典太大，你觉知真正的举手他就进来，你就可以看见今天你回去的时候就发现你是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另一面有完全的诚实。有没有这样的人？还有哪一位没有？今天愿意举手绝志的，无论楼上楼下举个手为你祷告啊！时间不多了，我们不能多等待。还有哪一位呢？好，那坐坐，楼上这边拿一拿，拿到单子再放回。还有哪一位呢？感谢主，我们不能多等啊！愿意今天表示信主的举手啊！你即使说我还有很多道理不懂，我告诉你，我也很多道理不懂，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做个基督徒。我们今天只要信，就能得着，得着之后，主带着你一天天更多的懂得，更明白圣经的道理。还有哪一位呢？还有没有哪一位啊？今天你说我从前没有真的信，今天愿意真的信；我从前没有真的得着生命，我今天愿意得着生命；我从前还是虚假，信了主还有欺骗，还有虚空、虚假、虚伪。
我今天愿意读用他的真实取代我这些虚假，做个真的，不再做假的事。还有哪位呢？我们可以为你祷告。感谢主，拿到单子的上海人举手，拿到单子。还有哪位呢？楼上还有没有？台上还有没有？我们台上有哪位？我们今天愿意在昨天接受的可以举个手，也不要勉强啊。我们不要被别人推逼，那些圣灵感感动你们就举手。还有没有哪位？你说我从前这个寡人的教友，我实在厌恶自己，今天愿意做了诚实的信徒。还有哪位没有？好，我们在主面前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今天赐给我们一个坐满了屋子的机会。我们相信我们中间绝大多数是蒙你恩典的人，我们今天看见有几只手举起来接受求主施恩赐福，用宝血洗净他们，用你的灵进到他们心中，引导他们的生活，改变他们的生活，也为他们家庭代祷，这都是他们全家人都能悔改，都能信主得救。愿一切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